这样好处是离大家近一点，第二个好处人矮站得可以高一点，不然台子占了我一大半。很高兴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在一起，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机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到一些不同的问题。我想谈到信仰的问题，谈到一个人寻求生命价值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挑这几个题目来谈呢？第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的人，不管你是学哪一个行业，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在一个所谓的科学的时代，所以科学的时代的里面，等一下我会谈到的是第一堂要谈的问题：科学、理性和信仰。那就是说，几乎从1919年，所谓的五四运动以后到现在，我们所有的，声音大一点是吧 ？OK， 我麦克风拉近一点。大概从五四运动以来到现在，我们所有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所谓这一代的中国人，不管我们的年纪大一点小一点，我们大概思想的训练还有科学方面的一些观念。那么今天我早上我第一堂要谈到的就是这些科学的观念会影响我们今天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特别是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寻求。那么五四运动，我想我们知道当时最主要的口号要寻求两件东西，一个是德先生，一个是赛先生，也就是民主运动 democratic， 跟 science 的赛先生。在当时的中国的年轻人是认为只要有民主跟科学可以救中国。那当然我们当中有很多昨天晚上介绍是从北京来的，如果你参加过六四天安门的那个盛会，你也会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背景之一，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背景，其中一个是他们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所以1989年的5月4号是70周年纪念。然后当然从那个到六四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游行人潮是越来越多。那么在70周年纪念的游行的当中，我在台湾看到报纸还有电视也看到又有一个这个部联，游行的部联之一，德先生、赛先生，我们还在等你呢。就是民主和科学到底有没有进入中国？这是我们在问的一个问题。不过不可否认的，科学对于今天的中国的人，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我想都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因此影响到我们的世界观、宇宙观以及对宗教的观念。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谈，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到今天中国非常非常的大，那也因此产生或多或少的误解，这是我第一个要谈的问题。因为不从这个问题谈起，可能有很多的人在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后面的一些部分，我们没办法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第二个部分我要谈的是自我的一个探索，原因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尤其各位来到美国的话，慢慢的你会注意到，你会体会到，在美国现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最畅销的书大概都谈到自我，就是说这个书的书名字或者是它的这个内容总要谈到 self。 在中国如果说早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在美国生活久一点，你都知道1950年以前美国大概最有名的杂志叫做时代杂志 Life， 时代杂志。后来呢，这个时代杂志呢不太流行了以后呢，于是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杂志，有 Life， 还有呢 Time，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时代，所以时代杂志，这个时代新闻周刊 Time 很流行。那么现在在坊间还有一种杂志很流行的，你在所有的那种 shopping mall 都可以买到的，叫做 People。 因为我们现在不但想知道生活 Life， 不但想知道 Time，我想知道 people， 所以我要知道 Michael Jackson 怎么样，他皮肤为什么是白的，比黑人要白，比白人都还要白。哇，我要知道他的底细，知道这些电影明星的一些隐藏的一些秘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 people， 知道 people 以后，后来又出一个杂志叫做 us， 我们， U.S. 我们，我不要管别人 people， 我要知道我们有个我们杂志出来了，现在还有个杂志叫做 self， 我才不要管我们，我只要管我，那所以最流行的杂志 self， 哎，所以呢，在美国这是一个 self generation， 所以呢，各种的书、各种的杂志都谈到什么呢 ？self actualization， self realization， 自我的实现、自我的成长。啊，等等等等，这类的书，这类的刊物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探索，到底我是谁？那么基督教会有一些看法，到底跟一般人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啊，最后一点我会谈到，最后一堂是谈到到底基督徒所说的新生命是什么？我称它为璀璨的一个新的生命，所说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境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那第一堂所要谈的就是关于科学、理性与信仰。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我要借着一些投影片会来谈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有三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去探索的。这三个问题呢，分别谈到科学、理性和信仰的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OK， 好，我们把尽量抬高一点，就是不是，我是说那个字，对，把鼓发布一点 ，OK，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谈的是，科学的发展。跟宗教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灯可以关掉吗？没有，没有关系。我想看不到，我念给你听就好了啊，没有关系。第一个问题是常常人会说的，科学的发展已经掘开了宗教神秘的外衣，因此宗教一方面不合乎科学，而且宗教常常是妨害科学发展。也就是说，宗教怎么开始的呢？宗教大部分是因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无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打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中西部做大水。如果到中国人说法，海龙王感冒了，哎呀，一感冒一打个喷嚏啊，不得了，就下大雨。那么他是伤风感冒那么久呢，就一个月一直下雨，所以中西部淹大水。所以呢，古代的中国，古代的各个民族对自然界不了解的时候，对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有些不了解，于是呢，在这个神秘的外衣之下就产生了宗教，于是呢，雷公、电母、海龙王这些都出来了。那么当科学越来越发展以后，我们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这些自然界的现象，那这一解释呢，这些宗教神秘的外衣都没有了，当然美感也都没有了。以前呢，看到月亮的时候会想到嫦娥奔月，现在阿姆斯壮也去了，好多人都去过了，没有啊。所以呢，这个男人们心目中的嫦娥也就没了，就剩下那个呆头鹅。哎呀，嫦娥奔月，现在没有嫦娥了。所以你看，这宗教神秘的外衣一件一件剥掉了，剩下了就只剩下什么？科学。所以结论就是，一方面科学越发展，宗教越没得混了，对不对？海龙王没有人信了，雷公电母没有人管了，那雷公庙请问还有人去烧香吗？没人烧了。然后呢，大水冲倒龙王庙的时候，谁会去修龙王庙？不会修了，大水都把你冲倒了，你还修啊？ 对，所以没有人会去修龙王庙的，雷公庙也没有人去修的。那么找了这样的结论来说的话，那么一方面科学发展会摧毁一个宗教，第二方面你也可以说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一定或多或少会受到科学受到这个宗教的阻碍，因为既然它是迷信，既然它是无知造成的，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无知的这种思想观念这种宗教一定会妨碍科学发展，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很流行的一种观念和想法。当然基本上我会说这个想法说法大致上并不是完全错， 只不过我们今天在我们思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错误的里面，就是在现代的社会，我们所谓的现代人，所谓的现代社会，我们叫做 modern mind， 就是现代的思想，常常有一个趋势，就是二分法，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因此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对宇宙的看法呢，基本上也是二分法。这个二分法呢，就是好的跟不好的。好的是什么呢？现在来说，好的就是科学的，不好的就是不科学的。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合乎理性的，不好的是什么呢？主观的。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分，二分法。那因此在从17、18世纪科学逐渐在发展的过程中，现代人的思想逐渐在酝酿，然后就开始有二分法。在过去的时代，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的时候，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你可以说是合成一气的。但是到后来科学逐渐发展以后，慢慢的我们就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宇宙的现象分为自然的跟超自然的，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自然界的东西 natural 是属于科学的，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呢属于宗教。先是二分，再来呢就进一步说，好，这个科学跟宗教像什么呢？你吃你的白米饭，我喝我的大麦粥。对，你爱搞宗教你搞宗教，哎，我喜欢搞科学我搞科学。可到后来呢，那就是白米饭比大麦粥好吃有用而且喜欢。慢慢的这个宗教就变成什么呢？没有知识的人，没有学问的人，或者是没前途的人去追求的东西。我们这种有身份有地位是吃白米饭的，我想南方人大概是这样想法，北方人当然倒过来说了，这个有本事的人是吃馒头的，没本事才是吃米的。总而言之，不但是分成两个，而且分成好的跟坏的。所以今天的世代是什么世代呢？万般皆下品，唯有科技高。不但是学问高，科技才最高。所以任何东西都得跟科技挂钩，很多东西其实跟科学没关系的，都得挂上一个科学的名字。譬如说有很多人说人文科学，人文就不是科学的东西，你怎么能够把诗人跟科学连在一起算呢？你请五个人去看到我们海边去看看日落吧，请五个人写下一些心中的感怀，写下一首短诗，你就发现五个人写的都不一样。有的人看到日落就想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家老了，哎呀，夕阳很好很美就过去了。哎，如果是年轻正在谈恋爱的呢，哎呀，这夕阳五彩缤纷，就好像现在的人生一样。另外一个学工程的，如果是学土木的，看看这个太阳，哎呀，这太阳真的像烧饼一样很圆啊，真是很圆啊。所以你要叫五个人去写，写出不同的东西出来，没有办法用科学去归纳。可是我们喜欢叫人文，所以我想中国科学院大概也有人文社会学院，对不对？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社会学院。因为如果不跟科学这两个字挂钩，那么你就没得混了，而且呢就显得是很低级的东西。所以人文也要叫科学，什么都得叫科学，连马克思主义也要叫这是一个最科学的东西。它能叫科学吗？严格从狭义的科学来讲，什么叫科学？科学通常狭义的来讲，它必须能够被反复实验证明，可以 repeat， 可以重复实验的。你做的跟我做的一样，你实验室拿个烧杯怎么做，我怎么做一样的。当时波义尔定律，波义尔300年前怎么做，我今天做答案一样，这叫科学。能重演，能够预测，而且能够归纳。可是请问马克思主义能重演吗？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将来的那种没有阶级的之分的这种理想世界能达成吗？哎，谁也没证明过。我并不是说他是不是能够真的被证明或者是怎么样，我只是说 如果它要叫科学，那我就要说它必须被实验证明，而且被反复证明。可是从来没有人证明过，可是我们都信啊。你如果是用信的而不是用证明的，那就不叫科学，那就是一种宗教。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而不是科学。但是它为什么叫科学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什么东西不科学那就是坏的，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跟科学挂钩。那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发生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一方面我说观念上我们会认为科学是好的，所有不科学都是不好的，然后宗教又被列为属于不科学的，非自然界的东西是超自然的，一直往下推的结果到今天。今天很多地方就发现这个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跟宗教发生某种的冲突，特别是跟基督教。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跟我要谈的某一些主题呢，所以我不会用全部的时间谈到这个历史的公案，但是我会稍微提一点。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一方面我会留两个录音带在这里，这两个录音带大概都会谈到这个一部分，谈到科学的发展的过程。我这两个录音带是没有谈到这个，不过谈到进化论的问题。另外有一篇文章，我知道你们查经班有，在一个杂志叫做《海外校园》第一期，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基督教跟近代科学发展，这边就讨论到一个历史的公案，特别是谈到伽利略的问题，然后谈到牛顿。那我会今天稍微提一点，更详细的有兴趣的话，如果你没有看过那篇文章，我想你可以跟查经班弟兄姊妹要，他们可以 copy 给你。从伽利略这个是常常被提到的这个公案来讲，是个典型的例子，所谓科学跟宗教发生冲突。因为我们都知道伽利略他提出了，他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不过至少他用观察这个天文还有星球的运动，然后提出证明这个太阳系，太阳是中心而不是地球。那么后来被教皇审判，最后被判终身监禁。当然他不是关在监牢里，他在一个别墅里面过一生的。那从这个故事的里面谈到到底所谓的科学跟宗教发生冲突的前因后果。因为今天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历史在一个历史家的笔下常常是选择性的，因此历史常常不是客观的，它总有某种色彩。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所有的历史呢，或多或少都包含着某种的偏见、成见或者定论在内。所以很多有关历史当中的一些其他的枝微末节的事情，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可是那些枝微末节的事情会影响你对一件事情的最后的评判。伽利略的事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所容易忽略而容易变成概括性的宗教与科学的一个冲突呢，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伽利略他提出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而不是以地球为中心的观念，所以被当时的教皇定罪等等。我们要了解很多东西。第一个我说过，他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100年前哥白尼就已经提出来过了。可是为什么哥白尼没有被定罪而伽利略被定罪呢？一部分的原因，哥白尼比较聪明，伽利略比较笨。聪明的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呢哥白尼他的书他的理论是在他死以前两小时快要断气之前，那本书刚刚出版了以后他就死了，所以没有办法被定罪。伽利略呢比较笨一点，还在孩子中年的时候，年轻有为的时候就大胆地出了这本书，所以他被定罪。所以哥白尼在他100年前就提出来，就哥白尼没有被正式的定罪，甚至哥白尼的书没有被列为禁书。妙了妙了，这没有被列为禁书是可以流行的，可以阅读的，而伽利略被定罪。第二个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是当时宗教上的一个问题。伽利略提出来这个理论的时候正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大概40年左右，我还没搞错，不是40年，在将近 将近100年。那么那个时候宗教改革的运动在整个欧洲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政治性的跟宗教性的。宗教性来讲，当然天主教跟基督教所谓的新教分家了，政治上也因为这种宗教的区分，所以国家很多国家独立了，德国独立了。那本来教皇是几乎可以统治整个欧洲的，后来一个一个国家都独立了，而且因为他独立的缘故，因为他接受新教的缘故，他不接受教皇指挥，所以很多北欧的国家是属于新教的，脱离教皇的控制。英国也是如此，在政治上、宗教上产生很多的对立。伽利略是天主教徒，是罗马大学的教授，然后他提出这个理论。他被定罪的原因，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罗马。在大陆来的你就知道，你要发表任何反动言论，也不要在北京。如果你在海南岛，天高皇帝远，也许就不知道了，或者就算了。你在天子脚下发表反动言论，你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伽利略在罗马，那你知道天主教梵蒂冈教廷就在罗马。你在罗马大学的教授提出这种对他们来讲是属于反动思想的话，难怪他要被定罪。但是同一个时代，其实比他早一点，有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叫克普勒，他提出一个理论，不但是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他还提出个理论，认为地球、火星这些木星这些星球，太阳系的星球的轨道不是圆的，椭圆形的。证明这个太阳系是这个理论。所以当时很多科学家在100年间，从哥白尼到伽利略，100年当中有多少的科学家提出这个理论，都没有人被定罪，为什么独伽利略呢？你就知道了。Kepler 为什么没有被定罪？原因很简单，他在德国，他是新教教徒，他不是天主教教徒，教皇没有办法奈他何，你就没办法定他的罪。伽利略是天主教徒，住在罗马，那你该当何罪呢？所以他可以管得着你。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再来一个背景，伽利略为什么出版那本书呢？因为他受到当时的教皇的鼓励，所以呢，这个叫做表错情。当时罗马的教皇还没有做教皇，做枢机主教的时候，跟伽利略是私人的好朋友。伽利略研究出来这个结果，想要出版这本书之前考虑很久，因为他知道也许很多人会反对，所以他有点犹豫。当时这位枢机主教，这位好朋友就告诉伽利略说，没有问题，可以出版，已经有这么多人出版了，你出版不会有问题的，只不过我给你一个建议，小心一点，最好呢你把这本书的理论呢当成一个英文叫做 hypothesis， 就是假设，合理的假设，但是不是定律，不是个 law。 这样的话呢，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各种的 hypothesis 假设，没有人会 argue。 你不要说这是定律，他当时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可就在这本书快要出版的时候，这一位枢机主教荣升为教皇了。这一下子呢，伽利略更想，这一下子更安心了，我的好朋友做了教皇了，以前他做枢机主教，他上面还有教皇了，所以劝我小心一点。现在他做教皇了，不必小心了，没问题了，就出版了，口气就改了，就是定律。不但是定律，他的序言说了一句很夸大的话，他说上帝写的两本书让我们认识上帝的伟大，一本就是圣经，一本就是这一个宇宙，这个自然界。圣经是由你们教皇主教神父们去解释的，让我们明白神多伟大，自然界却是由我们科学家来解释的。所以解释圣经是你们的事，解释自然界的现象是我们的事，所以你们该说的话我不要插嘴，可是我们该说的话你们也别插嘴。这是他的序言。他被定罪的原因就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太阳系什么是中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100年来多少人提出来过了，所以也不是什么多新鲜的问题。可是胆敢提出来说这个自然界是由我们科学家解释，你们这些主教教皇都 keep silent shut up， 闭嘴不要讲话，这可是第一个敢这样讲的。而伽利略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被定罪。所以我说即使他是教皇的好朋友，教皇没有办法庇护他，最后被判有罪， 终身监禁，教皇送给他一个漂亮的别墅在 Florence， 所以他在 Florence 的那个漂亮的别墅过了这一生，有十几二十个奴仆伺候他呢，所以没有做监牢，你放心，这种日子我想你我如果我有这种机会做这种终身监禁我也去干，对不对？不必上班照样有薪水，二三十个奴隶伺候你，那太好了，对不对？不必教书，不必辛辛苦苦的还要当教授，你知道在美国当教授还要出版，那何必？不必出版，不必演讲啊，不必讲学，但是够有你吃的，有你享受的。伽利略就这样过了一辈子，有这些前因后果。相对的，在海峡另外一岸，就是欧洲大陆的另外一岸，欧洲的英国。英国因为他们后来是他们的皇帝这个想要离婚再结婚呢，教皇不同意，所以他就干脆一口气就离开天主教的阵营，变成新教的部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天主教的势力在英国就衰弱，相对的新教开始。那么英国后来就有很多所谓的清教徒 Puritan， 那清教徒后来也有一些人来到美国，美国是清教徒建立的。牛顿就是一个有名的清教徒。清教徒在英国是非常少的人，在全国的基督教徒里面大概只有5%是清教徒。什么叫做清教徒呢？这个 Puritan 的意思就是教会里面的，台湾的流行呢叫做非主流派。主流派呢是当时教会的那些人脱离了天主教，成立了今天叫做圣公会啊，又叫做安利根会，或叫做 Anakin 啊，或者是叫做这个 Episcopal 这个圣公会。那么制度各方面是仿照这个天主教的，那么久了以后慢慢就是死气沉沉，所以里面又有一个革新的力量，他们叫做 Puritan， 他们把教会要把它 purify 洁净，这叫清教徒，所以要把这个教会里面的乌烟瘴气的东西给清除掉，就叫做非主流派。也因此这些非主流派的这些清教徒受到逼迫，也因此这些清教徒逃到荷兰，最后是从荷兰来美国的。清教徒大部分是从荷兰来的，而不是从英国来的，但其实他们都是英国人，他们逃难到荷兰，再从荷兰到来的。所以五月花号出发地点不是英国，是荷兰，所以五月花号到美国来是第一批的移民，是这样来的背景，是受到英国政府跟当时的逼迫然后逃到美国来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但是妙的是当时英国的科学家绝大部分都是清教徒。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个观念，他们相信，他们也同意这个伽利略所说的，这个自然界其实是上帝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每一个人别的人去了解上帝多伟大。科学家的责任就是借着研究科学让大家了解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牛顿是以一个传教士的精神去做研究，所以牛顿一生没有结婚，他一生都是单身汉，因为他就跟当时很多的牧师不结婚一样，他就觉得研究科学就好像是一个宣教士，好像一个传教者，所以呢兢兢业业的去做他的科学研究。不单是他，当时的清教徒，当时很多的科学家里面，英国最有名的叫皇家科学院，大概是1620-1630年成立的。皇家科学院事实上不是皇家设立的，他们皇家科学院是民间设立的，只是他们也效忠他们的皇帝的事，所以不是皇帝拨款的，是自己民间设立的。皇家科学院成立的头100年里面，皇家科学院的这个研究人员，高级研究人员95%是清教徒。但是我说过清教徒只占全国人口5%，可是皇家科学院95%是清教徒。怎么回事？因为清教徒对科学的研究特别推动，特别积极，不遗余力，各个都是宗教者的精神去研究科学的。为什么在欧洲天主教的势力之内好像科学的发展受到是有相当程度的阻碍，在英国同样是基督教的思想，这边科学很受鼓励？因为政治各方面的环境的影响，观念的影响，在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观念里面，清教徒是比较代表正确的一个基督徒的观念，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宇宙，看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了解到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努力去领悟，去了解， 去认识这个自然界，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所以等等有这样的观念，他们努力的来研究科学。所以因此，如果我们说基督教跟科学的发展当中所发生的这些冲突，是不是因为基督教的观念？我想不是，因为如果是基督教的观念，为什么英国的科学发展受到基督教的鼓舞？可见不是基督教的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比如说当时天主教的教会这个制度，他们的一些观念。其实在天主教的国家之所以当时压抑的这些天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天文学，主要的因素不是圣经的观念，而是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在中古世纪以来，主宰当时的科学界的主要的观念是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而不是圣经神学。因为亚里士多德曾经画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地球在中间的，太阳在外面的，月亮在外面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两三千年以前，他是纪元前大概400-500年、300-400年的时候，所以离现在3000年了，离牛顿的时代大概是2000年前，他就画了一个世界地图，地球在中间。而在当时天主教国家里面，所有的科学家通通相信亚里士多德是对的。所以当时告伽利略的是谁呢？审判的是主教，是教皇。可是控告的原告是谁呢？不是主教，控告的是罗马大学的其他教授。因为罗马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属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门徒，他们都相信亚里士多德对的。而伽利略，你怎么敢向亚里士多德挑战呢？所以他们就告他，然后做审判的是那些主教。正如在，我不知道中国情形如何，在俄国一直到最近共产党倒台以前，马克思主义还有某一些人的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那个思想，可以用来管理生物学的研究，所有的科学研究要受这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就很奇怪了。可是没什么奇怪，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的。意识形态，那个 ideology 那个观念会主宰所有科学发展，所以当时妨碍伽利略还有其他的科学家发展天文学、发展其他科学的最主要的妨碍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基督教的圣经的解释，主要的倒是来自于古典希腊的哲学的观念。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哲学观念已经几乎成为欧洲文明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在很多基督徒当中也是接受它，几乎把它当成好像是圣经的一部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观念。这一些情况再加上宗教的改革，天主教受到这个新教的这个改革的刺激，变得更加的保守。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这个开明派、改革派开始的话，保守派会更保守而不会更开明的，一样的。所以当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开始改革的时候，天主教是不是往前进一步，而是往后退一步，所以变得比原来的天主教更加的保守、更加的顽固、更加的独裁，所以才产生伽利略被审判的事件。反而100年前的时候，哥白尼书没有被禁止，没有被定罪，虽然他死了，就是100年后情形变得更加严重。所以有这些历史地理的背景呢，帮助你了解整个事情来龙去脉，那么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答案。所以第一个问题谈到是不是宗教一定妨碍科学发展，我会说有很多的宗教是妨碍科学发展，很多的宗教是不合乎科学的，可是不是所有的宗教。而且基督教本身是不是妨碍科学发展，我会说真正合乎基督教精神的不会妨碍科学发展，相反会促进科学的发展。历史的证明就是从欧洲英国的例子是特别的例子，不但是英国，法国皇家科学院，法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95%是天主教徒，5%是新教教徒，皇家科学院60%是基督教徒，40%是天主教徒。那怎么回事？也是一样，那个宗教环境会影响一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的态度跟 motivation， 那个推动力。新教这种宗教改革之后的那种开放性的思想刺激他们去研究科学，而且用科学的研究不但归荣耀给上帝，一方面贡献社会，有这个观念。可在天主教的观念之下， 相反的成为某种程度的障碍，这是不可否认的。可是即使如此，整个欧洲天主教国家或者是基督教国家，整个科学的发展仍然是大步迈进的。相对的，十五、十六世纪以后的中国，我们科学的发展非常的缓慢，我们文明的历史远超过西方国家，可是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今天，甚至100年前、200年前来看，我们节节落后。中间的差别就是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这300年，这300年当中，他们大步迈进，而我们仍然跟乌龟在爬一样，我们还是有进步，不过很慢。别人是几何级数的增长，我们是慢慢的、慢慢的一步。所以，短短的300年之内，把我们几千年来我们所领先的，通通失去了。倒过来，我们今天要超英赶美。当然，超英赶美，我不知道现在英国赶上没有，美国还差多少。基本上差别在哪里？英国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的，叫做 Joseph Needham， 中文翻译叫做李约瑟博士。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中国科学的发展，虽然他是个英国人，因为中国人懂得比他还少。他从1937年开始有兴趣，然后真正开始研究大概是1947年左右开始研究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他已经大概97岁、98岁。他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过程，然后研究出很多很多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这样说，有人写了一本书请他写个序，他在序言里面这样说，他说我们常常听说的是中国有五大发明啊，火药、指南车啦、什么造纸啊，什么这五大发明。好，这句话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培根说的。培根他说，培根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在称赞中国人多伟大，而是说我们英国人更伟大。中国有五大发明，我们英国有更多的发明。因为他在说那句话的后半段是在说我们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啊，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然后有工业革命。所以他用中国伟大的发明来衬托英国更伟大的发明，可是我们中国人引用的时候只有前面没有后面，所以听不到培根在称赞英国人更伟大的那一段，你只听到中国人很伟大。其实培根是在说中国人很伟大，只是我比你更伟大。就有人开玩笑，我不知道是真的，王安石写了一首诗，他说啊，这个中国这个他怎么说啊，中国有学问的人都在江南，还是我忘记这个诗讲，我不知道讲对讲错，反正意思这样说了哈。我女儿念给我听的，这个天下的才子呢都在江南，江南最好的在江西，江西最好的是在我们这个县城，我们县城里面最好的是出于我家，然后呢我们家里面最会写文章的是我弟弟，替我弟弟改文章的就是我。所以呢嘛，捧来捧去，捧到最后是捧到自己头上的。哇，你们都很伟大，最后替你改文章的就是我，哎，那不就是我最伟大吗？所以他把中国的文明捧得很高，可是最后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比你高一点的话，那不是天下无敌了吗？李约瑟博士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培根呢有点为自己脸上贴金，他自己脸上的意思就是英国人，李约瑟自己也是英国人，他说培根这个话说的不太对，但是到底怎么说才对呢？李约瑟说这话就很难说了，他说到底中国有几大发明呢？数也数不清。他说我换一个说法吧，只要任何一个人声称西方世界曾经发明过任何一个从来没有人发现的东西，我李约瑟就可以告诉你早几百年中国的某某人发明过，你这样说就可以了。你不管要提什么西方的医学，我们中间有学医学的人，医学一定说医学的鼻祖可能在希腊的古哲学有一个人研究出什么心脏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是希腊的一个哲学家提出来的。李约瑟说你知道吗，在他之前1000多年中国人就已经提出循环系统的概念，他可以举出名字举出地点，当他举出来的名字连我都不知道。牛顿很伟大啊，中国英国人当然一定说牛顿，我们有牛顿，我们有蒸汽机，蒸汽机之前1000多年中国人就有类似的蒸汽机的那种概念。 牛顿，他牛顿之前1000多年，中国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提出这种类似的这种物理的定律，他就列出一大堆，他做了一个表，把所有世界上伟大的工程的、农业的、数学的各种的理论提出来，最早的时间是谁？然后他就画了一个表，这个时间差距表。中国是在这个几百年或几千年前就发现了，没有一个中国在后面，都是中国在前面的。所以他说，中国到底有几大发明？哎呀，别提了，每一个我们西方人声称是属于西方世界发明的，中国都在你之前就发明了。人家说，可是呢，我们西方人呢，也不要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这么几百年来啊，我们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总觉得自己很伟大，哎呀搞了半天沾人的光。他说，你不要觉得羞愧，因为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知道？对，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光荣。那因为中国人都不知道，那我们西方人又怎么知道？我们问他，他也说不出来，他以为是牛顿发明的。那我当然觉得，那牛顿是第一个发明的了。那现在翻翻翻，把古典的资料找出来，发现，哎，中国人原来就有。问中国人，99%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也不是我们的错。看到这个呢，当然就更觉得很纳闷，对不对？中国这么伟大，那怎么搞到现在我们还要活着活着活着混回去了？倒过来像超英赶美赶了半天，这中间跑到哪里呢？他说，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李约瑟说，很多人都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欧洲赶过中国？他研究出各种的理论，各种的原因，社会的结构、封建制度等等等等。不过他说还有一点，他也认为很重要，不过别的理论中国人大致上都能够某种程度的同意，但是最后一点呢，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同意。他说还有一点他认为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中国人不相信有上帝。这个理论呢，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同意。可是李约瑟说，我觉得这一个理由呢，哎，蛮重要的。他的解释是这样，不相信有上帝，而西方人因为受到这个基督教的影响，特别是英国，那英国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讲，这方面可能宗教更加的虔诚，所以早期的皇家学院都是清教徒，都是非常虔诚的。牛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个清教徒，我们知道他的数学、他的物理学研究得非常的辉煌，我们知道他出了很多书。可是他死了以后，他的侄女儿，因为他一生没有结婚，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侄女儿就陪他过一生，所以最后的遗物，他的侄女儿通通把他找出来，他发现牛顿一生的作品大概用字数来算有几百万字，其中只有16%出版过，那些就是数学跟物理学的，还有84%的著作没有出版，因为那是神学著作。我曾经看过一个书单，就是牛顿曾经写过关于基督教的所有的书目，写过哪一些题材。我看完他的书单以后叹为观止，几乎所学神学院所有的课程加起来还没有他书单的一半。神学院研究新约、研究旧约、研究历史、研究考古学、研究这个，他每个他都研究过。他真有兴趣，他真的是天才，他什么都研究。我看他的书单，我神学院读完4年也读不完他的东西，可他都写完了，但他都没有出版，还没有出版。他花很多的精力研究圣经，他宗教上是非常虔诚的人。不单是他，化学最有名的 Boyer 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清教徒，他也写了很多圣经研究的著作，可是我们很少人注意到。他说这些科学家是虔诚的相信有上帝的人，因为有这样一个心，他们认为做科学研究就是要去解开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奥秘。解开这个奥秘，一方面可以把荣耀归给上帝，说你看上帝多聪明多伟大，哇，他怎么用这一种方法去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当时牛顿还有当时很多的数学家常常喜欢流行的说一句话，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创造的方法是用微积分。所以你不懂微积分，你就不知道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所以懂微积分的人都觉得啊，太妙了，你是用微积分创造这个世界的。如果音乐家一定会说上帝用音乐创造的。总而言之，所以你会发现当时的科学家在研究科学那种心态是这样的心态。所以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18世纪，很多科学家的作品，你去翻他的序言，今天我们写博士论文通常翻开了都有一个致谢词啊，把 现在的书写时代都写给太太啊，写给什么的。我毕业的时候写的毕业论文，为了公平起见，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所以献给我妈跟我太太两个最重要的女人。如果是美国人写博士论文，写完以后一定是给我太太，因为呢我每天做实验，每天写报告不理他，好冷落他了好几年，终于写出一篇报告，所以都要把荣耀归给太太。中国人如果写博士论文，一定荣耀归给爸爸跟妈妈，太太在哪儿？太太没有在哪儿，他本来就应该如此。都有一个限词啊，限词。17世纪、16世纪、18世纪的大部分科学著作，你翻开的限词，大部分献给谁呢？献给荣耀的上帝。那如果是英国人呢，就是荣耀的上帝以及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啊，献给皇帝，但是一定献给上帝的。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态。同时，李约瑟说，不单有这个心态，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神既然用科学、用理性、用规则、用自然律创造这个世界，他也要我们去了解这个自然律，然后造福人类。所以研究科学有目的，造福人类。所以他们用这样的精神去研究，他们研究很多基础科学，像牛顿其实最伟大的贡献是数学，特别是微积分。在当时，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搞科技的研究没有什么钱可赚的。搞科学有什么搞头啊？没什么搞头。哎，很多人就去搞，为什么？不求名，不求利，一方面荣耀归给上帝，一方面去解开自然界的奥秘。然后把这个奥秘解开以后，留给后一代的人慢慢慢慢去用。所以大部分当代的科学家不求名不求利研究科学的。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特别是中国人，都喜欢研究科技，不是因为科技是个崇高的，而是因为科技容易生活，容易赚钱。所以呢，爸爸妈妈最怕儿女读什么系呢？哲学系，尤其读中国哲学系，那更没搞头了。你要读文学，爸爸妈妈也皱眉头。要读文学，好吧，好吧，好吧，那就读外文系，不要读中文系。所以在台湾呢，大学联招都有成绩的啊。那么通常读哲学系大概是排最后一名，倒数第二名就是中文系。外文系在文学还算最高的，因为要读就读外文，不要读中文。中文搞什么鬼啊？没饭吃。所以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现在搞科技是为了赚钱，为了生活。以前搞科技不是为生活，不是为赚钱，那为什么？我就说，如果没有传教士的精神，谁会去搞科学呢？他们曾经调查过，我看过一篇论文，他调查1620年，我就说，如果没有传教士的精神，谁会去搞科学呢？他们曾经调查过，我看过一篇论文，他调查1620年啊，怎么找？1620年到1660年，40年之间。英国各大学各系学生人数统计表，他们也在调查哪一个是热门科系。他就发现了1620年的时候，2/3学生是读哲学跟神学的。1660年，40年之后，2/3学生是学科学的。你就发现风气在转变。所以最后李约瑟博士的结论，英国科学的突飞猛进不是因为牛顿，而是因为有一批极大数量的年轻人涌入学校研读科学，而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是这一群人的力量，而不是一两个天才带动英国科学的发展。相对的，中国科学的发展的伟大，是因为历史很久，然后出了很多天才，是靠天才建立中国的科学，可是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17世纪开始，英国的科学发展是群众运动，而不是天才。差别就在这里。我想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的，你可以仔细想想。啊，从16、17、18世纪以来，欧洲各方面科学的发展是因为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背后有一个意识形态在那里，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基督教的观念。所以最后的结论，其实科学不一定妨碍科学发展，而且宗教不一定妨碍科学发展，而且正确的一种宗教观念，相反的会促成、会推动好的科学的发展，培育一个很好的环境。今天宗教对科学的贡献，可能不是在推动科学的发展，而相反的是规范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伦理。 什么样的科学你可能不能做。现在来讲，只要有钱赚，什么事我都敢做。所以今年美国最流行的电影是什么？恐龙，对不对？那就是一种很 fancy 的研究。我当然不确定他所说的那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真的，但你就知道那个电影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科学家为研究而研究，结果是深受其害，对不对？今天我们做的很多科学的研究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如果没有伦理的规范的时候，科学的研究会造成人类的灾难。很多人还在争论艾滋病的病菌是不是从人类的研究出来的，还是一种怎么会跑出这种艾滋病的病菌，没有办法证明，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姑且假定它不是吧，但我意思就是说，将来会不会因为生物学的研究找出一种类似艾滋病一样的病菌，因为人的人工的合成各种的技术找出一种没有任何一种药可以医治的病，至少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医治，造成人类的大祸呢？有可能的。如果科学研究只是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的规范的话呢，没有任何的目的在主宰它的话呢，只是为了兴趣，科学研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同样的，科学家研究核子弹、研究杀人的武器，是不是合乎科学家的伦理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我想花了足够的时间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在谈的问题，他说科学，这谈到这个方法的问题，他说科学是完全依赖客观的验证还有逻辑的推理，不依靠信心。相反的，宗教是往往诉诸主观的体验，而没办法用理性去了解和证明。也就是说，在方法学来讲，科学是用理性的，宗教是用信心的。科学是客观的，宗教是主观的，因此呢，河水不犯井水，你没有办法用科学去研究宗教，可是你也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去了解科学。宗教方面是理解科学，好像是两个分开的一个世界。这个观念呢，部分是对的，我承认，同意部分对，因为大部分的科学研究主要是靠理性的推论，然后你也要靠很多科学的实验，不能说我相信，不能用这样的字。但是我也要说，它不是绝对的二分法的，因为第一，科学里面有很多不能够完全用实验证明，或者说在理论的推展的过程中常常是有点主观性的，我们叫做直觉。那么这种直觉在科学的推动过程中往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有人这样说吧，重大的人类有史以来重大的主要的一些科学观念思想的突破，大部分都不是用理性跟客观的论证的，反而是小小的工程上面的突破，研究的发展，那种微小的进步大部分是根据理性客观的。换句话说，我自己是学工程的，我们工程的人是比较更依赖理性，根据这个客观的验证。搞纯科学研究的人，有的时候你要有相当的直觉跟这种美感。你知道学美术的人、学音乐的人是凭直觉的，不是凭理性的。所以到某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发现科学的研究跟艺术到某个境界是相似的。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报纸，就谈到在台湾有一年李政道博士回到台湾去。那学物理的人当都知道李政道博士，不学物理你也知道中国两个有名的早期的诺贝尔奖，杨振宁跟李政道。李政道那年回台湾是因为他的老师吴大猷博士80岁生日，他就庆祝他的老师的生日。他已经离开台湾20多年没有回去过。那么在早期嘛，台湾因为他曾经去过大陆，所以会列为这个不受欢迎人物，直到后来呢比较开放一点，同时他愿意回来大家也很高兴，所以记者呢很多年没碰过他了，所以他一回国不得了，他就领受到这个台湾学新闻的记者的厉害。我们中间有一位或者不止一位学新闻的，学新闻的人很厉害，台湾的记者很厉害，而且最厉害的是女记者。那因为我在台湾是搞科技的，那么因为我们做的研究是属于国家级的研究，所以也要我们有些科技记者常常会打交道，所以很多新闻界的朋友也是很熟的朋友，所以我也知道这个台湾的记者非常厉害，尤其是女记者是非常的强悍。 李政道一从下飞机开始啊，哇，被记者包围的哦，没有一分钟让他闲的，他就常常上厕所，因为唯有在男厕所是女记者进不去的地方，其他不管你要吃饭你要干什么，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两个人坐下来吃饭，你就坐下来吃饭，记者就站在你旁边就看着你，甚至呢你要跟朋友讲话，他的麦克风就放在你面前，他在录，他不管你在讲什么，他说：“哎，拜托啊，我跟朋友啊。”他说：“哎呀，难得嘛，独家新闻啊，你这咖啡桌上谈的事情，别人没有听到，也是我的独家。就是，哎呀，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到哪里去，就只能常常上厕所。上厕所，他在厕所门口等你。那还有男记者啊，对，男的不行，女的不行，男的也派去啊，所以连上厕所也不行，啊、哦，实在是受不了。有一天搞了半夜，回到旅馆，刚刚进的旅馆，他的房间一进去就发现有个女记者坐在房间里面等他。”他也不知道那个女记者是怎么神通广大，是买通的这个旅馆的 boy 还是怎么回事，他没进房间，那个记者在房间等他。那你说怎么办，那个女记者那这个总是不太好吧，他就说，那女记者说，很简单，你要接受我一小时独家访问，否则我就不回去了。那你不回去的话，他在他房间这打地铺也好怎么样，这一天下来的话别人要怎么讲，这个可受不了，所以李政道只好接受他独家访问啊。当然了，那个记者很厉害，那个记者在台湾很有名的，他也去过大陆好几次，他是最早去大陆这个女记者之一，也是他挖出很多蒋经国的一些事情，他写过蒋经国传。这个女记者啊就问他很多问题，当然我据我了解，这个记者大概是学文或者学新闻系的，不是学科学的，他就访问他。那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问李政道，当年你很年轻，那时候他拿诺贝尔奖大概三十几岁，很年轻，刚刚出道，哎呀，意气风发。可是你提出一个理论，他的诺贝尔奖金的理论是，据我的了解，我对物理不是那么熟哈。有人告诉我，基本上他就是说，一般的学物理的人基本有个假设，所有自然界的东西都是均衡对称的，基本上有这个概念，大部分都是均衡对称。他提出一个非均衡理论，就是说不是所有都是均衡的。那对当时学物理学的来讲，传统物理学来说，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均衡的。你说它不一定均衡，它虽然不是都不均衡，它不一定均衡，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他用数学的推演怎么算了半天，那记者就问了，你当时那么年轻你不怕吗，爱因斯坦还活着，物理学大师比比皆是，你们年轻三十来岁刚拿个博士嘛，也没多少年了，你再怎么聪明怎么会是你对别人错呢，别人都说不可能的，你说可能，你胆子也很大，那你有什么信心相信你是对的，你为什么敢把这个论文提出去呢？那这问题问得很好。李政道想一想，他就说，我是搞理论物理的，我不做实验的，实验后来证明的，这好多年之后才证明，我搞理论物理，说我搞数学，所以我整个数学推了推，算了算，算到最后一个感觉， It is beautiful，很美啊，我相信我对的。那记者一听，你们搞错啊，学物理学科学的人你能说很美吗？这种人不是科学家讲的，那是艺术家讲的，那是不懂科学没科学头脑的人才说很美啊，然后你觉得很美，你就提出去论文了，你能说，然后批评的人能不能说，哦，这个论文 beautiful， 能这样的吗？你们搞科学怎么可以说 beautiful 呢？李政道就笑一笑，这就是我拿诺贝尔奖你做新闻记者的差别了。再讲不下去了，我怎么能够跟你解释这个数学算最后会 beautiful， 你能了解吗？你不能了解的，所以你就干记者，我就拿诺贝尔奖，所以不能再讲了，所以今天你该回家了，所以那天访问就到此结束。我看到这里，他记者当然很忠实，就把这些话写下来，我相信他写完他还是不太懂啊。会很美吗？我自己呢，因为搞工程，所以数学是要用一点，微积分也用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境界，算完一个微积分然后会觉得很美的。那学文的，我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数学，所以我们去学文学法，不敢碰数学。所以你对一个新闻记者跟他说微积分算到结果会感到很美的时候，无法想象。可是你会知道，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常常在某个时候他就是诉诸于某种的直觉，这个直觉 不见得是不合乎理性的，因为他的科学的训练使他有某种敏锐的判断力，他可能不能用数学公式算出来给你看，但他有个感觉 I'm right， 我是对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演讲，讲到同一个题目，讲完以后有一个大陆来北京来的学物理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你正道的学生，哎，我是搞这个理论物理的，你知道我们每次开 seminar 研讨会的时候啊，最后的结论就是在争论你今天的演讲 is that beautiful。 好，这句话你知道会讲，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的术语，不美啊你完了，你所有理论都完了。那如果大家一致公认，哎呀今天的演讲太美了，哎呀没问题了，如果不 beautiful 你完了，这是他们理论物理圈子里面的术语 beautiful。 可是怎么是美怎么是不美呢，那就很难说了，心理自有感觉。所以就发现科学不见得像我们所想象的绝对客观，绝对用实验证明的，有的时候他要借着这种直觉，似乎是非理性或超越理性的一些感觉，去带领他好像说冒险进入另外一个境界，然后做另外一番探索。否则大概只能像我们搞工程的一步一步爬，所以科学人有时候是一个 jump， 是一个有点像宗教家所说的 leap of faith， 信心的跳跃一样。所以其实宗教跟科学不是绝对二分的，很多科学的研究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它必须类似用宗教的方式做信心的跳跃，然后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所以跳过去的人就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跳不过去的人你只好做工程师。慢慢爬吧，我们这种人大概就是慢慢爬的人。相反的，宗教难道完全都是主观的，都是非理性的？恐怕未必。我想我们教会查经班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常常有机会做见证，每个人谈到自己的故事，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些见证虽然是主观的，是你个人的，可是每一个人的见证，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同，但都有类似的 pattern， 一个模式。那个就是一个叫做客观的。什么叫做主观跟客观呢？超过三个人的意见那就是客观的意见。因为我自己昨天晚上有人介绍说我自己做一个单位主管，我手下100多个人，每一到过新年的时候啊，也是个头痛的时间。因为台湾的规矩，每过年的时候会发奖金的，奖金呢要打烤鸡的，所以烤鸡好的人拿多一点，烤鸡坏的人拿少一点，打烤鸡就伤感情了。你说这个人是甲，那个人是丙，丙的人一定不服气啊，我凭什么是丙呢，为什么我不是甲呢？这很难说了。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开车的司机，有一天他送我去台北开会，他在沿路开车的时候，他刚刚拿到他的烤鸡，很生气，我烤鸡是丙你知道吗，然后一面讲猛加油门，我丙，我开得比别人慢啊啊！我说你是甲，你是甲，开玩笑，你的车子啊，台北嘛，限速100公里高速公路啊，他开了120、150了啊！我拿饼，我开的比别人慢了，油门一加，我说哦，拜托，打烤鸡的也不是我，对不对？如果论速度，你一定是特等的，速度比别人快。他的绰号，他在我们所里面的绰号叫做"限时专送"，他常常自夸，告诉我时间，告诉我地点，只要不限我速度，什么时候都给你送到，叫限时专送。他说你看我开车比别人慢，开的里数比别人少吗？开了很多，他到处跑，开的又多开的又快，那为什么得丙呢？他会觉得我既然开的又快开的又多又限时专送，我应该得优啊，为什么得丙呢？这很主观。我在我自己的单位里面，我用的烤鸡的方法是，我说每一个主管啊，大主管小主管，每一个人都要打你的下面的人的烤鸡，为了公平起见，三分法，就是每一个人要受三个人考核，你的直接的小主管是 project leader 研究计划主持人，那个计划主持人曾只管三个两个人的，第二个 manager 部门经理，这个人大概管20跟30个人，第三个就是我。那我怎么知道你呢？我多少会知道你啊，可能我很主观，每个人打三分之一的分数，每个人打不敢优甲乙丙，然后三个人平均，我们三个人一致认为你是丙，我想我们很客观，你认为你应该得奖，你很主观，对不对？我觉得这很公平啊。 每个人很主观的打你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三个人的主观都一致的话呢，我们很客观。所以什么叫做主观，什么叫客观？所谓的主观的宗教经验，它可以合乎理性，而且它是客观的，就是如果我们有同样的 pattern。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分享见证的方式，但这个是合乎理性的，我们需要在信仰上有探索，要用理性的去思考。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谈到的一个问题。谈到这个的话呢，我稍微举一个例子。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说过有兴趣的话，像进化论的问题，我说有录音带，你们可以再仔细的听，我不想花所有的时间去谈所有的这些问题。不过我举几个例子，谈到像进化论就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但是它是不是完全合乎逻辑推理，完全合乎客观印证的？我们今天对很多人来讲，进化论几乎就是个定律， It's fact， 这是个事实，甚至它不是 theory， 它就是 fact， 比 theory 还要高一点了。其实呢不完全是如此，因为我说过就好像历史，常常有的时候在看描述历史的人，常常会部分的曲解或者是掩盖了某些事实。我先说这只鸟啊，我们是谈到进化论。进化论到底在说什么呢？进化论基本的观念是认为说，低等的生物可以变成高等的生物，从化石的证明，甚至今天从胚胎学、遗传学各种生物的证明，会发现彼此有相似性啊，类似的地方。那么所以从这个类似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可能今天的这种的生物、那种的生物都是从低等慢慢变过来的。那么胚胎遗传学的、考古学的化石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所以因此推出这个所谓的进化论。这种进化论当然我们假定它是对的，那么必然有一个结果，就是好，从低等变成高等，我们就画出一个生物树，从最低等然后往上发展，然后分支，这个分支呢就是一个低等跟高等的分支，或者是这个纲、这个木、这个之间的分支。可是今天事实上对进化论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科学本身，而不是来自于宗教。科学的本身的就是说，如果从客观的推理，如果进化论是对的，它所有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生物之间的演变，这个分叉点我们叫做一个 link， 一个环节，都应该所有的化石证据都证明的。所以你可以把所有化石的证据排出来，就排出一个生物树。可事实上今天生物学家发现排不出一个生物树，所有的 link， 所有的环节都是 missing， 都没有。换句话说，你找不到一个爬虫类跟鸟类的中间的生物，你找不到一个人类，真正的人类跟所谓的猿人、人猿之间的东西。什么叫之间的？就是一半一半的。这只鸟叫做始祖鸟，始祖鸟就是最早的一只鸟，我称为天下第一鸟，最早一只鸟，始祖鸟嘛，那不能比始祖还要原始了。那这只鸟，南京来都会见过这个，想想南京板鸭，倒过来钓，你在那个广东烧腊店也常常有这种，那为什么叫始祖鸟呢？看起来都完全像鸟。这只是天下第一鸟，因为这只鸟有些别的鸟没有的。第一个，它的翅膀现在看不见啊，下面这个是个化石，它把这个化石重新用艺术家的想象把它画出来的。它的前肢，这个翅膀的前面有一些退化的爪的痕迹，换句话说，它的翅膀可能原来是爪。爬虫类的特征就是四肢都是爪，鸟类的特征是前肢是翅膀，前肢翅膀但还有爪的痕迹，证明它是爬虫类退化，且这个爪退化然后翅膀发展出来。所以这样发展的话，是鸟类是比爬虫类要更进步的一种生物，所以有这个爪特色。第二个特色，嘴巴有牙齿，现在的鸟类嘴巴都没有牙齿。那进化了以后呢，牙都没了，都没牙啊。这个有牙，老师是老鸟啊，老鸟，所以有爪有牙，这是一个特别的。那因此叫做天下第一鸟。可是任何人一看都觉得，这算不算是中间的 link 呢？98%是鸟了，有羽毛，所有鸟类特征都具备了，而爬虫类的特征已经退缩到近乎没有了。 巴西有一种鸟是有牙齿的，所以很少鸟有牙齿的，可是不是现在的鸟都没有牙齿，所以人怎么说呢？所以人家说不够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两只，这两只呢不是真正的鸟，只是想象中的鸟。1979年在芝加哥，他们开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纪念，有一个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说，我们呢、要找这个失踪的这个 link， 爬虫类跟鸟类中间的 link， 找了100年。今天我们纪念达尔文死的100年，他很有信心的说，我死的时候只是我们努力的还不够，我们收集的化石不够，所以还没有找到 link。 我相信以后你们会找到的。我们现在纪念达尔文死的100年，我们很遗憾的说， The missing link is still missing， 还没找到。所以呢，为了在100年以后纪念200周年纪念的时候，不要还说 missing link is still missing， 所以要换一个方法啦。官兵捉强盗，画个图啊，强盗什么样子嘛？不是拼命说捉强盗捉强盗，那谁是强盗啊？古生物学家专门会干这种事，别人拿个化石标本一看，哦，这个哎太多了，这是恐龙了，不是，再拿一个啊、哦，这不是，你只会知道不是什么事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嘛？他说我就抛砖引玉，画两只。我们找了很久没找到的这只跟这只，这只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淘汰对不对 ？selection， 适者生存呢？它为什么会变出翅膀来呢？爬虫变翅膀，为什么？一定有目的的。第一只鸟，它呢要学轻功，爬拉快一点。哎呀，笨重啊！因为爬虫类有鳞甲比较重，四只爪，然后笨笨的，对不对？所以爬得很慢呢、啊。所以为了要练轻功呢、啊。于是啊，挣扎的结果呢，总而言之还有突变，还好有突变的帮忙，它突变长出羽毛翅膀，所以呢身轻如燕，就爬得比别人快。结果呢到别人没东西吃，它有东西吃，于是前肢就变成翅膀，慢慢就变成鸟类。所以尾巴长出羽毛，前肢长出羽毛，为了平衡，为了那个。第一只鸟，更好的是第二只鸟，这只鸟我们往上推一点，这只鸟呢不是美国常吃的火鸡，这不是火鸡，你不要看它，哎呀，这个感恩节快到了，那毛都拔掉了，然后大概你要宰它的时候，它跑了，那看起来好像这个我们中国人都这样。我以前小的时候也帮我妈妈杀过鸡啊，毛都拔了，结果一刀还没下去，它就跑掉了，就好像这样。其实不是，它只是全身的鳞甲正在变成羽毛的过程中，要一半一半嘛，所以羽毛还没完全长出来，还没完全长出来，所以这个羽毛变成。鳞片变成羽毛的过程中就像这样，妙的是前肢有翅膀。为什么有翅膀呢？不是练轻功，是为了求生存。因为这一只你叫它怪鸟或者怪兽，它有一个癖好，爱吃蜻蜓，它吃蜻蜓才能活。那请问你在地上爬的蜻蜓，在天空飞的，你怎么吃它？然后你看一个鸡可以啄米，它可以啄蜻蜓吗？你啄不到啊。所以呢，哎呀，努力求生存的结果就长出两只芭蕉扇来，他就用芭蕉扇这样啪，所以他两只芭蕉扇啪啪，他就适者生存。那其他的呢？其他就死掉了。于是长出前肢，所以鸟类这样出来的。他说也许你还有更好的主意，你就尽管去想吧。我画两个，你可以画三个、四个、五个、十个，随便你画，总是画出一些鸟来，找找看有没有这种标本。如果有 ，OK， 你找到了 missing link。否则100年以后，我们还是要说 missing link is still missing。有一个学者一听，有点道理，不过呢，给你一点建议，这只鸟啊，这个翅膀如果这样长出来的话呢，有点怪。我最近这个礼拜啊，这两个礼拜常常去游泳，好久没游泳，我只会游蛙式。他说游泳的人啊，游蛙式跟游仰式这个手的方向不太一样的吧。鸟啊的翅膀都是往后扇的，没有一只鸟是往前扇的，你这个鸟怎么是往前不往后的？那它能往前还能飞吗？那没看过这种鸟啊。他说哎，这个我没想到，我想到羽毛怎么长出来的，我倒没注意到这个肌肉是怎么长的。不过羽毛如果长出来的话，它需要下一个时代去进化吧。所以你知道今天古生物学家碰到进化论的问题，最头痛的还是科学证据。你就是没有这种化石啊，那你能怎么说呢？有一次我听个演讲，那个演讲的那个学者讲了一句笑话，他半认真的说， 你知道我们古生物学家找化石的时候，他们找了半天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解嘲的开玩笑说，哎呀，找不到这些化石都是中国人惹的祸。我一听，你找不到化石跟中国人什么关系啊？怎么会中国人惹什么祸啊？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他就说，我们这样说的原因呢有道理的。想当年啊，北京人在北京被发现的时候，全世界所有的古生物学家找化石的都跑到北京去了，想说哇，有这个北京人的化石。那当然发现了就已经发现了，其他人去了半天也没找到，可是古生物学家都到了北京啊，化石没找到嘛。当在北京的街头，那时候是当年是1900年代前后了，当在北京街头晃来晃去，化石没找到，那每天晃来晃去呢，当然你就会逛逛街了。逛街的结果呢，很多人就逛到中药铺去了。那当有中国的向导啊翻译人员去了，逛中药铺，哗就发现了奇迹耶。因为他发现中药铺里面有一次他在翻一个什么抽屉啊，看他发现你什么吃什么中药，很多草药，嘿，有一个名贵的中药叫做龙骨。他说龙骨是什么东西啊，拿开来一看，古生物学家的训练很多的嘛，一看，嘿，这是恐龙的前肢的那个第三根骨头的第二个指节。你知道古生物学的人都可以这样，他一摸骨头都知道，比这算命还准，一看什么东西第几个骨头他都知道的。我哥学医学的，他读医学解剖的时候，他要把人体的206根骨头都可以摸得出来。他们考试的时候，每一个学生一个塑胶袋，3根骨头，写下他的拉丁文的名字，写出来 pass， 写不出来 out。所以206根骨头的名字都要背下来，而且都能够摸的，一看就知道是206根的哪一根。所以那些古生物学家训练很好，一看恐龙什么恐龙地根骨头都知道。他说你们拿着干什么？中药店老板说吃啊。他说你们真吃啊，真吃啊，什么时候开始吃的？哎呀，这个难讲了，老祖宗不什么时候就开始吃的，延年益寿啊。回来了，古生物学家就告诉他的同事，算了算了，我们回家了，别找了，找不到的啦。中国人爱吃，能吃，又吃了5000年了，有的都吃光了，所以找不到的了。所以这些科学家都回家了。回了家以后，每一次谈到化石找不到的时候 ，missing link， 都说为什么 missing？ Because of Chinese。 所以如果你研究古生物学，如果你研究进化论，大家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研究的东西跟进化论有关的，不过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很少人是真正研究进化论，进化论相关的东西。真正进化论就是说进化论的证据在哪里。常常你会发现真正进化论最 crucial 的证据，最重要的不可少的证据，就是化石就是一些直接证据的话，常常就是 missing。 可是我们还是相信，这是宗教，进化论几乎是一种宗教，是一种 ideology， 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这是为什么进化论今天会影响哲学，今天会影响政治，影响任何的东西，因为进化论近乎是一种宗教。你相信进化论，你就会希特勒他会把犹太人赶尽杀绝，因为既然是进化了，把那些劣等的民族通通给宰了，黑的还有呢犹太人，这些都是劣等民族，通通杀了。所以进化论可以变成政治形态，进化论可以变成进化社会，进化论，进化论可以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文学进化论，什么都可以进化。所以你知道进化论不是一个科学理论而已，基本上它是一个宗教。可是它的证据在哪里？所以这是我所说的，不是所有的科学都是绝对那样客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有时间准备讲北京人的故事。有兴趣的话，我说录音带里面有一个录音带的一面30分钟专门讲北京人。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说的北京人不一定真的是北京人，他只是北京人的晚餐。我的意思是，你从北京来的，你真的相信你的长相是那个长相吗？站在我的立场，我也不太相信那个北京人真的是你的祖先，真的是我的祖先。我们所发现的北京人有40多个头盖骨，脑袋都被人家敲破了，脖子以下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是直的站的，是爬的你都不知道。可是所有的历史博物馆画的北京人的像子都是 有一点驼背那个样子，其实他是直立的吗？谁晓得，脖子以下都没有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直的还是横的？那个长相，那个脑袋完全是猴子脑袋，脑袋六七百 cc， 人类呢1200到1300，那他凭什么算是我们北京人的祖先呢？不是那个长相，他有一个洞，用过火，有石器，所以说猴子长相会用火会用石器，这是聪明的猴子。难道聪明的猴子就是北京人吗？这个有点不太服气啊。可是为什么说是北京人的晚餐？当时的科学家有另外一派，同样非主流派，那一派的理论就被丢在垃圾桶里去了，听也没听过。其实那个理论也不见得错啊。那派人说，这个才不是北京人呢、啊，这是被北京人吃掉的东西啊。因为这40几个脑袋都被打破了，脖子以下都不在，他怎么会进洞里去的？他不会自己爬进去的，发现他脚呢都没脚啊，被人摆进去的。台湾以前的山地民族猎头了，猎了头以后，有的杀了，有的煮了，有的吃了，有的怎么了，只有脑袋都放在一个洞里的。这猎头族都脑袋放洞里的，那这40几个脑袋都放在一个洞里，谁放的？北京人放的。可是北京人什么长相呢？那你就不知道了，他不在洞里面啊。相信北京人就是这长相的人，就是相信吃他的人跟被吃的是同一个长相，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北京人。另外一个非主流派的人认为说，吃他的跟被吃的人不同的长相，长相怎么样我不知道，就不是这个样子。是周口店旁边有一个洞叫做山顶洞人，也在北京周口店。我以前读书也读过山顶洞人，我却不知道那也在周口店。后来大陆来的朋友告诉我说，哎，就在隔壁啊，隔壁的另外一个洞是山顶洞，就是楼上跟楼下的房客而已那个是有10个山顶洞人，那是真的北京人，从头到脚206根骨头，大概没少掉一根，是活埋的。10个人，脑袋跟现代人完全一样，是 modern man， 就现代人。那个是真的北京人，那个也用火，那个也有石器。所以非主流派认为，北京人的洞呢，只是北京人的厨房。用石器，他当然用石器，是菜刀啊；用火，当然用火，他要烧饭啊。然后脑袋呢？脑袋不吃啊。广东人吃猴脑的，可是我不知道，那是北京人，到底不是广东人。而且我相信那个大概不是广东人干，广东人敲猴脑的是从中间敲的，他不从后脑勺敲的，啊，所以大概也是不太一样，不能怪广东人。总而言之，是不是真的北京人呢？原因就在这里了。你把历史的某些东西掩盖不说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找到另外一个结论的。如果你不知道只有四十个脑袋没有脚，你当然会想那可能就是北京人哦。如果你不知道那40个脑袋都是被人家后脑硬敲破的话呢，那你也当然也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些人在那里呢？如果你发现40个脑袋是被人家敲破的，哎，谁敲他呢？那些人是真的是人，可那个人怎么长相呢？就很难说了。所以有一些东西我说再说说不完了。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第三个问题就是未来的问题了。有人认为科学已经成为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钥匙，所以只要有科学，人类没有问题。那么宗教干什么呢？宗教只是少数人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想象中的去教会的人，去查经班的人，大概是什么呢？80%的这个人呢，人心灵的寄托和依靠。但是科学以后突飞猛进的时候呢，将来越少人需要宗教了，然后所有人类的问题科学统统解决了，这是标准的观点。但我说其实今天呢可能刚刚相反，因为我们今天所在的国家是可能全世界少数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就是美国。科技发展怎么样都好，可是美国也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国家各式各样新兴宗教风起云涌的地方。我今天还在那个陈继荣家看那个一个杂志，就前一阵子不是德州瓦口那个少数的那个异端教派吗？这是在美国发生的。如果你说在中国大陆的河南省、中国大陆的什么山西省、安徽省，哎呀，落后啊，无知啊，那是很自然的、合理的现象。可是在美国呀， 美国有这种人，就跟他那个人自称是弥赛亚，自称是救世主，然后所有女人都是他太太，那谁会信呢？那又有人信呢？你说那些人是怎么了？没受教育？有啊，他们科学不进步，美国车也这么发达，传播媒体、电视机到处都是，不懂吗？到底怎么回事？你就会发现，人类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注意到一个问题，昨天晚上跟几位朋友在聊天，就所谓的现在是一个现代社会，英文叫做 modernity， 就是现代人的心态，现代社会 modernity。 可是他们说在21世纪，现在20世纪快结束了，21世纪以后会进入一个叫做后现代化的世纪， post modernity。 什么叫后现代化呢？现代人、现代社会是科学跟自然界跟非自然界啊，自然界跟超自然这些分开了，科学跟其他的摆在分开来的这一类的二分法。 postmodernity 后现代化的社会就是把打破的又合在一起，而且他们会认为科学所能够提供的解释只是表面的某些东西而已，在那个的后面还有一些东西。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家，包括今天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甚至很多诺贝尔奖的得主，高级的科学家，他们本身是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当然有的是信徒基督教的，也有一些参加一些奇奇怪怪的教派的。现在很多非常先进的科学家、企业家参加美国最流行的叫做 New Age， 一种新世纪运动，这是一种宗教啊、哦。他们看水晶球的，那你说信科学的还相信水晶球？哎，他信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科学有一个极限。他发现科学所能解释的到某个地方解释不下去了，所以他会发现在这个自然界之外有些别的东西，在理性之外有超理性的东西，这是叫做 postmodernity 后现代化的人的心态。那么在美国有非常多的科学家，很多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人，他们现在在这种心态的里面，他们相信人类的问题不是科学都能够解决的，而且他们越来越相信科学也带给人类更多的问题，而不是更多的答案而已。所以他们开始寻求科学之外的其他的东西。所以因此呢，我用一节圣经做结束，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20节，这段圣经的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句话有很多的含义，我稍微做一点解释然后做这个结束。他说有关于神的事情不是人都能够知道的，人所能知道表示说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这是今天很多现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逐渐的同意这一点。有关于宇宙与关于世界的事情，人不是都能够都知道的，已经知道一部分，但是所能够知道已经知道的部分呢，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这些东西虽然因为他说哈，因为这个有关于神的事情呢，虽然是眼不能见，眼睛看不见，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这边有两个对比，一方面说是明明可知，一方面是眼不能见。英文用两句话来说，英文他说哈，since the creation the world 啊，把它推过来一点，你看，因为我这个投影片比较大一点啊。OK， 好，他这边提到一件事情 ，since the creation the world his invisible quality。神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些特质，叫 invisible qualities， 像他的神性 internal power divine nature 神性还有永恒的能力 has clearly seen。 在英文来讲是说 invisible 是看不见的， clearly seen 是很清楚的看见的，这个很矛盾的，你到底看得见还看不见吗？他说看不见，但是看得很清楚，到底在说什么？意思就是用不同的东西去看。 invisible 是不能用仪器去测量，用你的肉眼去看，甚至用你的理性，用你人生的经验去体会。 又人生的经验就是说我听过的我经验过的东西去体会，用这样来看它是 invisible。 但是从神所造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来看的话呢，你会觉得从合理的推理来讲，就是 clearly seen， clearly 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可以找到一个结论，就是神是存在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在这里。这是今天很多科学家为什么探究宇宙的结果会倾向于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原因是虽然他没有办法让这个弦神好像在实验室里面一样，像轰就出来了，他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 invisible。 但是从所有自然界的东西的奥秘来看，他可以说神是存在的。我用佛教一句术语来说，佛教是说天下万物皆有佛性，都有佛性。什么叫佛性呢？这很难定义的。我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万物你都可以看见，好像这位造物主他的巧思他的智慧，这叫做佛性。一朵花，你看到这朵花的时候也很奥秘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造物主这个设计师实在做得很精巧，他就能够让这朵花各式各样的功能各种的色彩那样的完美的表达出来。最高明的艺术家你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你知道。所以天下万物都可以找到，都可以看到那个佛性。对我来说，所谓的佛性，也许我会说那是神的特性，神的 divine nature， 还有 eternal power， 他的巧思他的智慧他的神性他的创造。所以这个是今天很多很多的科学家研究科学的结论，有一位神的存在。也因为有神的存在，天下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既然天下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人类也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既是他所创造的，我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前途、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蓝图也都在他的手中。因此我们就谈到下一个问题，人类的自我是什么，自我的价值在哪里，自我的方向在哪里。这是下一堂我们所要说的。我多用一点时间，不过我想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从11:30开始，然后我希望在12:30准时结束这一段，所以后段我会说的短一点。好，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各位。我想第二堂这堂我们要谈到一个自我的探索，换句话说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自尊、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的自我的价值等等这类的问题。那个 OK 不用是吧？谈到这个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地位的问题，我想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思想家都在思想的问题，到底我是谁。苏格拉底曾经这样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最高的智慧可能就是要不断地去寻找我是谁。当然有人问他说，那你自己对人生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常在想，如果有一个人博士论文写完的时候，他胆敢在他的第二页的题词写一句话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博士学位会不会拿到。我想，所以没有一个人博士论文写完的时候，然后在博士论文口试的时候敢对大家说，我现在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定说我什么都知道，这博士很博。其实呢，当我自己博士读完口试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写我的博士论文，在我的论文我就说，通常有一个献词是献给什么什么人，第二页有一个叫做题词。题词呢就是你可以有什么感触啊，什么名言呐、啊，你就可以把它提下来。那我看过各式各样的题词，我觉得我就没看过有人提这个苏格拉底的那一段。我用了一段题词是圣经的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13章有一段，但是我想哥林多前书13章很多人都知道，谈到爱，爱是恒久忍耐，也有恩慈，又是什么又是什么。我不是在讲那个，我不是要这个我的指导教授给我一点爱，给我一点同情、忍耐、包容。我用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如今所